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又有张秀清、贾若君两位姐妹信而受洗。那今天我们也还有一位姐妹要加入到千儿城教会来，等一会儿呢这些姐妹们要和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大家呢还要一起来聚餐，我们有一个庆生会。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都能够来参加，而且带上你们的拿手好菜带上你们对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的感恩，也带上你们对新加入教会大家庭的姐妹的真实的爱心和热情的欢迎。刚才文山长老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读了《使徒行传》2:22-28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在教会历史上使徒彼得的第一次讲道，也是好像是整个教会的第一次讲道的一部分。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在彼得讲道里边是属于第二个部分但是在我们的正道中间在我们的这个题目我是他复活的见证是第二部分我们下一次会把彼得的这一段的讲到的第三部分我们也会完成。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彼得见证了什么，那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彼得见证了你们都曾经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彼得也见证了你们曾经把恩典的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彼得接着见证说耶稣基督他必然复活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内容，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人其实曾经都领受过神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其实也都以自己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他原不会被死亡拘禁，耶稣基督他自愿走上十字架，他也有把握大能的神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成为我们所有这些人反转的重要的基础。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就都复活了。主，巴不得你借着今天你自己所拣选的使徒彼得的第一次在历史上的讲道，让我们再一次的能看到我们领受过的恩典、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必然，使得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笃定我们这一生是有福的，我们在永恒中间是有着永恒生命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提到在彼得的讲道的第一部分，在16-21，那么在那里彼得引用了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的内容，他把旧约先知约珥的这个预言一一的讲了出来，他告诉当时的听众圣灵的普遍的浇灌已经发生了，而不是像旧约那样神只选择性的浇灌个别的先知、祭司、君王，而是要浇灌所有信他的人。在当时的彼得的见证中间说，你们可以看见有120人在同一时刻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这在过去的旧约历史上是没有的。那彼得的意思是说，这标明着末世的开始，那标明着以后所有信他的人也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浇灌。那么正因为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说明最后的日子也就要来到了。在圣灵的浇灌中间， 所有的人都会更多的看到神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迹来。那今天的经文里边，彼得会告诉大家讲，耶稣已经显出来了。那当时的人也已经看见那120人能够说方言这样的神迹奇事，他们也看见了。那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使徒行传》，我们会看见这些使徒们都不断的在行神迹奇事。如果想一想教会的历史，想一想各位你们所经历过的，我们中间的有很多人，你们其实都看见过，甚至你们自己就曾经是施行神迹奇事的器皿。所有这些来临，标志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的日子到了。所以不但是末世的开启，而且宣布末日要来到。所以彼得的最后的见证说道，凡是求靠主名的人就必然得救。彼得在讲这一段旧约先知的应验的故事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理论，彼得其实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再来做见证。彼得自己其实自己经历过他是何等的悖逆，他跟着耶稣基督3年，他自己最后竟然3次不认主。彼得很清楚的知道，若不是主的救赎，他是没有希望的。尽管他如此的悖逆，可是当他回转的时候，耶稣基督依然愿意救他。所以当彼得讲到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蒙拯救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也是先知的预言。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包括今天两位受洗的姐妹自己所知道的，凡求告主名就必然蒙拯救。那么彼得把这个约珥先知的预言讲了以后，告诉大家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以后，他话锋一转，他开始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神迹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彼得刚才是在重点讲先知的预言，现在彼得的重点在讲先知的预言，其实你们是知道的，其实你们是看见了的。彼得讲这句话是要提醒这些人他们领受过神的恩典，这是彼得今天见证的第一个。彼得说，我可以见证你们其实领受过神的恩典，因为这些事情，耶稣行这些事情，你们是知道的。那么在原文的句子里边的开头的地方，彼得用了3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要唤起这些听众的反省。这3个词就是人啊，以色列人啊，听。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有点温良恭俭让，有点温文尔雅。其实彼得在当时的口气是非常的强烈，因为这是圣灵给他的权柄。他说，人啊，以色列人啊，听。那么听什么呢？我们说这里翻译的是我的话，但原文其实就是说这些话。因为彼得所讲的这些话并不是出自彼得，这些话是圣灵要彼得讲的，圣灵讲这些话是大有权柄的，圣灵讲这些话是要叫彼得告诉犹太人，是你们杀了耶稣。你们不要觉得杀了耶稣这件事与你们无关，是与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关。那么彼得宣告说，你们必须听。你们听什么呢？这里边有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如同约珥先知代表神预言，神已经在你们中间行了异能奇事神迹。这些事情在句子里边结构里边表明，这些事情是神亲自行的。为什么约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异能奇事神迹都是神亲自行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神行的神迹就代表神在那里，你蔑视这些神迹 你不相信这些神迹，就表明你不相信神，就表明你弃绝神。所以他第一点强调，这些事情都是神亲自行过的。第二件事情，根据这里边语法的结构，这里边讲得很清楚，虽然这是神亲自行的，但是神是通过圣灵借着耶稣基督行出来的。神行这件事情是借着耶稣行的这些异能奇事神迹。我想这一点对大家很重要。我们大家有时经常会想到说，哇，耶稣在他一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其实我们大家忽略了一点，耶稣那个时候是完整的人，耶稣行的所有的异能神迹奇事在当时都是圣灵在耶稣做工，或者讲圣灵当时以耶稣为器皿。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也照样成为圣灵的器皿，我们也可以施行神迹奇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为别人生病来祷告，我们可以为别人没有工作来祷告，我们可以被神用来传讲福音，因为不是我们在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也请大家注意，有些教会把某些传道人抬得高高在上，这样是不对的。传道人是应该被尊重的，应该被大大的尊重，但是传道人不是神。不论这个传道人多么神奇，他哪怕站在台子上把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按手都能推倒，那都不是他的功劳，还是圣灵做工。不要敬拜人，你只要敬拜神。这一点耶稣就是榜样。我们大家好好回忆四福音书里边，耶稣在很多的时候做完事情以后不让人讲，一个是耶稣为主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另外一个耶稣就是不高举他自己。耶稣说他做的一切都是父让他做的，没有一件不是自己耶稣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么同样，所以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要高抬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迷信任何的人。虽然我们要爱每一个人，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但是记住，人不是神。这是彼得在这里讲的第二点。那么彼得在这里强调的第三点是要讲为什么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行异能奇事神迹呢？在这里彼得所讲的意思是说，因为神要把耶稣基督证实给你们看。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你们，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但是在第三点里面我们也强调的，这里讲的是要把耶稣基督证明出来。在我们前面提到，在彼得讲话子里边都提到说，人哪，以色列人，在原文的里面彼得做了一个对应的语法，他的原话是拿撒勒人，这个人啊，不像我们这里翻译的这个说拿撒勒人耶稣，在原文是拿撒勒人，这个人。所以在这里面把这个拿撒勒人和以色列人对比，把人哪和这个人对比，要说明什么？要说明耶稣是和我们看着是一样，但本质上又不一样。那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还会讲到，因为耶稣是神。当彼得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讲，神叫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把耶稣证明出来。把耶稣证明出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要把耶稣设立。设立什么？设立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把耶稣证明出来什么？向你们证明耶稣就是你们一直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接着在第四点里面彼得说，这都是为了你们得救。耶稣父神为什么要把耶稣证明出来呢？是为了要让你们得救。在原文里面，彼得其实在这段话里边三次提到了你们你们你们，不过我们把第二次没有翻译出来。第二个的翻译就是在对你们证明，我们把这个对你们证明的你们没有翻译出来。神的救赎是和每一个人具体有关的， 神不是仅仅为了把耶稣证明为弥赛亚而证明为弥赛亚，耶稣是为了那些寻求弥赛亚的人来证明说，这个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彼得在讲到这些以后，在讲到最后一个你们的时候说，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彼得为了强调他们都是知道，特别的加上了自己两个字，神行了神迹奇事，神借着耶稣基督行了神迹奇事，神借着耶稣行神迹奇事是为了把它证明给你们看，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彼得把话讲在这里，就让所有的听众无路可逃，让所有的听众无路可逃，没有人再能说神没有救赎过他。就像我们今天讲，世上的所有的人，哪怕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哪个人没有领受神的恩典。阳光、雨露，每一个人的呼吸，每一个人的吃饭，每一个人每天的走路，每一个人每天的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若是没有神，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没有人能活得下去。所有的人在神的恩典面前，其实你们都是知道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就是彼得要讲的。不过如果彼得的话只停到这里，彼得还没有把他要讲的事情讲完。彼得不但讲说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彼得说不但我见证你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第二点彼得说我见证你们把那个恩典的耶稣基督钉死了。耶稣基督在你们里边行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五饼二鱼的事情你们很多人在中间是吃饱了肚子的，耶稣一并赶鬼，你们好多人是被他拯救了，你们的亲戚朋友中间好多人都实实在在的知道说耶稣行的事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若不是神，没有人能行出这样的事情。你们清清楚楚的其实知道他是救赎主，可是你们把他钉死了。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我判断权，他们按照他们自己对旧约律法的理解，用他们的标准来定耶稣是救赎主还不是救赎主。从事实上他们知道这个人若不是神不会行这么多事情，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个耶稣所行的事情和他们脑子里边和他们从旧约里边读来他们认为的旧约不相一致。那彼得在这里证明说其实是一致的，这就是彼得后边要讲的事情。所以彼得宣告说是你们把他杀了，彼得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句话的原文的第一句并不是他，而是说这个人，和上一集的拿撒勒人这个人是一致的。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拿撒勒人，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句子的主语是这个人，这个句子最后最中间的动词是什么呢？就是杀了。所以这句话最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被你们杀了，或者说你们杀了这个人。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前后两半句话，神迹按照他的定旨先见交与人，这是前半句话。这前半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其实这是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定这是一个已经完成式的动态动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确定的、限定的，这是命令，这是指派。指的意思是旨意、意图、欲望，意思是说这是神他命令的，是按照神自己的意图所命令所定下的一件事情。那么先见在这个地方的先见并不是旧约里边和先知等同的那个名词先见，这个里边的先见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预知。神 定了旨意要把耶稣基督交给人，神也预知人会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而且耶稣自己因着圣灵，他也知道他会受苦、受难、受侮辱，被人诬陷，然后钉上十字架。耶稣自己也知道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这就是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那么交与这个词就是给出去、送出去，而且有点是压出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起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从父神所下的命令。从耶稣基督那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半句，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杀了。前半句讲耶稣的死是神定的事情，后半句讲不是因为这是神定的你们就没有责任，后半句讲你们的责任是无可推掉的，因为的确是你们主动的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神并没有用一种什么方法强迫这些人不得不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而是这些人自己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他们明明吃过五饼二鱼，他们明明被接受过疫病赶鬼的好处，可是他们还是要把耶稣基督钉死，这是人自己主动的行为。所以神要是审判人，人无话可讲。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不应当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去做了。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魔鬼撒旦，我们也不能讲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当我们做了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得承担那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双重的定义，这是一个双重的命定，所以没有人能够逃脱。那么什么叫做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无法之人就是指的是不知道神的律法的人，在这里指的是罗马人。当犹太人要借着不懂得神的律法的外邦人来处死耶稣的基督时候，就更显得人害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可憎，是人的主动的行动。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没有杀人权利的，虽然罗马政府也给他们一定的自治，但是判人死刑他们没有权利，更不要说把人钉到十字架上。钉十字架只有那种反对罗马的人才能接受这样的酷刑，可是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非要把耶稣送上去。这就更险恶了，显示了这些犹太人在当时是何等的可憎。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呢？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意所行，他们希望的是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做革命，带领他们搞政治，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在地上建立我的国，耶稣说我这一次来就是要把大好的福音告诉你们。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又没有办法，他们又知道如果只是用所谓耶稣亵渎了神，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的罪名是不能上十字架的。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是煽动我们造反，他要说他是以色列的王，那么那个比拉多不想杀耶稣都不行了，他不想杀耶稣，凯撒就要杀比拉多。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在想什么？彼得难道真的是在讲说是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彼得有没有讲 我也是那个定他的人呢？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啊。彼得跟耶稣三讲，刚才不是讲了吗？然后彼得最后怎么样？不认耶稣为主，对不对？然后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跑掉了呀。彼得不认耶稣为主，就是说彼得认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该钉十字架的人呢。彼得自己也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不是仅仅责备他那些同胞，其实彼得也同时在责备那个他自己的曾经那个彼得。在希伯来书里边第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生之血的约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所以我很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就像彼得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也检讨我们自己。各位，我们都已经信主了，可是请记住，我们曾经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像希伯来书那样讲的不走成圣之路？因为我们向耶稣祷告所求的，耶稣没有给我们，我们就不信他了，我们就不跟随他了。我们求工作，耶稣没有给我们想要的工作，我们就不相信他了。我们家里人有病，病没有治好，我们就不相信他了。然后我们夫妻有矛盾，我们的夫妻矛盾中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了。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想一想彼得讲的话，是谁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很多人大家都看过前几天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在《耶稣受难记》的电影里边，有两个镜头是那个导演自己亲自执行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有罪的妇人用双手抱住耶稣基督的脚来求耶稣的拯救，那双手是那个导演自己的手。导演说，我曾经是抱着耶稣基督求耶稣救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呼天喊地，都希望神救我们。然而等到钉耶稣的时候，那个电影里边拿着钉子，拿榔锤去钉钉子的那双手也是导演的手。导演是说，可是最后是我自己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学这段经文，我们也这样来反省自己。希伯罗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接着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谁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彼得的话停到这里，如果彼得的话停在这里，这就不是福音，听众就没有出路，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彼得接着讲，虽然我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必然复活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在彼得讲到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件事情里面，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拘禁。这句话的起首的词组是神叫他复活，或者翻译为神复活了他。那么二十四节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我们如果做一个逻辑的推导，其实里面可以有四层的意思，虽然有的意思在这里没有很显明。第一层的意思，有人死里复活，历史上其实有过不少的人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就记载过旧约的里边，先知以利亚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先知以利沙使书念的妇人的儿子复活，在新约里边，耶路让雅鲁的女儿复活，让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让拿撒路复活，后来我们知道彼得也让女门徒大比大复活，保罗也叫少年人犹推古复活。因此上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既传耶稣是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所以当彼得要在这里讲到神叫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里边已经提到一件事，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是熟悉旧约的，你们知道旧约里边有人死里复活了。第二点，虽然彼得没有明着讲，但是有一句话在里边，这些复活的人又都死了。当时无论是以利亚、以利沙所复活的人，还是耶稣基督就让复活那些人，还是后来彼得和保罗复活的那些人，所有的人复活以后都会再死掉。今天我们也听说有的人好像死了啊，他们说他们上了天堂，或者说他们到地狱的边缘转了圈又回来了，这样的故事很多。这样复活的人有一天都会死，所有的人复活了照样会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要强调只有求告主名的才能得救。既然死里有人死里复活是事实，而复活的人也都要死，彼得才要特别的来做了一个对比，只有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就不再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彼得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耶稣不死？两个原因，耶稣是神，神不可能死。在这点方面，魔鬼撒旦高估了他自己的力量，他以为他能够升到神之上，他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故事就结束了。撒旦还是太狂妄了，他还是太骄傲了，他真的是被造者，他真的不是创造主，所以他不知道耶稣既然是神，耶稣就不会死。在这里头经文里边提到了耶稣啊，提到了耶稣，这个耶稣呢他不能被阴间所拘禁啊，不能被阴间所拘禁。在我们大家知道早期的信经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在本丢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间复活。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阴间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已经把它很形象化的表明，就好像是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掉进了猎人的笼子，那么就好像被捆绑在一个笼子里边。所以这里边讲到解释，其实解释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解开释放啊。如果我们大家今天在翻译的话，大概不会翻解释，因为我们解释就想到对句子的解释，对语言的解释，我们会直接把它就翻译为就放，就释放了啊，就释放了。所以这里讲到神把耶稣基督就从那个死亡里边给放出来了，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耶稣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才不被死控制，而且因为耶稣是无罪的，因为只有罪的工价才是死，耶稣没有罪性，耶稣也没有犯罪。圣经里边有大量的证明说耶稣没有罪，所以耶稣不会被死亡拘禁，耶稣一定要复活。格林多前书15:55-56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耶稣没有罪，死对他就没有作用。但是耶稣担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所以就在那样一个时段里头，耶稣有一段时间他要喊父啊父，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一段时间死好像真的掌权，有一段时间耶稣真的好像下到了阴间。而且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啊，这个读这个彼得的这个啊书信哈，这个耶稣呢也好像还真的去了阴间，说是到那里来传道福音。其实那个地方翻译的不大准确哈，如果大家有空去看彼得前书3:19，那个不是传道，那个地方的意思其实是宣讲，是耶稣同样在阴间里宣讲，他的圣功已经完成了，福音大功已经做成了。 彼得在讲这些话的里边，他是要证明耶稣不被死拘禁，耶稣必然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铁定的事情啊，铁定的事情。那彼得呢，在这里并不像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做了这么多逻辑推理，在彼得在当时讲的那句话很简单，但是彼得后来呢，是用犹太人他们所信的所熟悉的旧约经文来证明耶稣必然要复活，来证明耶稣必然要复活。这一次呢，他引用的是诗篇十六篇第八到十一节的经文，这是大卫的诗啊，这是大卫的诗。那么在这个大卫的诗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已经预言说耶稣基督必然复活啊，必然复活。那我们如果把诗篇十六章的经文与彼得引用了以后被路加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的经文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这里边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是在诗篇里边，是大卫自己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那在彼得的讲话中间说到，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的跟前。其他的内容基本相似，但是这两句话是很不一样的。这两句话在当时是大卫自己的宣告，自己的信仰的宣告，自己的赞美，他是被圣灵影响把他自己的真心感受写了出来。但是在彼得的时候，圣灵感动彼得看见大卫所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预言，所以就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从大卫自己说我看见就变成了彼得说大卫说他看见，而且把大卫的那个他在这里就直接换成了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他和这个主其实都指的是耶稣基督啊，都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十六章的第八节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十五节是信心的宣告，然后下来的三节经文是对神的赞美。那么这赞美呢，这里边提到了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旧约的这里面的这个灵指的是啊，它的含有的意思可以是荣耀，可以是肝啊，肝脏的肝，也可以是舌头。其实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表明，无论是大卫的体验还是彼得今天的体验，他们不仅仅是在情感上很愉快，他们在理性和认知上很有确据，所以他才能够把这种信心用他的舌头讲出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他必然复活。那我们如果对比这里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比里面其实有好几重不同的意思啊。我在这里来向大家来看到的是我自己的体会，这里可以有四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当年大卫要表达的是什么？当年的大卫他并不一定知道圣灵要借着他发预言，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信心宣告出来，他把他自己的赞扬讲了出来。因此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话里面，那么耶和华和他都指的是神。在那个经文里面的我指的是彼得自指的是大卫自己，那里边的圣者在大卫当时理解也指的是他自己，他自己也就是那个将来不会朽坏的。那么这是大卫自己当时的一个体验。 那么第二重意义，圣灵借着大卫来预言说这是一个弥赛亚复活的预言。那么当彼得引用大卫的这个见证的时候，诗文里面的他和主就已经具体成了耶稣基督，这个和原文旧约里边只是笼统的提到耶和华神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我和圣者，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可以是耶稣基督自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很清楚的知道，虽然神要让他去死，但是父在他的右边，他心里欢乐，他灵里快乐，他肉身有指望。耶稣基督知道父神必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耶稣知道神不，父神不会让他朽坏。所以第二重意义，这里边的你就成了耶稣基督自己。虽然耶稣基督曾经喊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耶稣同时很清楚，他很强的信心说他会复活。所以我们讲我们信心从耶稣来，耶稣自己本身就是大有信心的。第三重意思，当耶稣，当彼得用这句话讲的时候，彼得其实把他自己也带进了这段经文，这里面的我就变成了彼得自己。彼得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常在他的眼前，在他的右边，彼得说从此以后我就不至于动摇，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其实是不会朽坏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了我，而不只是必将。彼得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拯救了，但是也还有未来的事情。这事情就是说，有一天要必叫让我见到你的面，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有永恒的满足快乐。所以这段话的第三层意思，彼得把他自己带了进去。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会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因为当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路上的时候，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肯定不会。好，第四重意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带进去，把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这个我通通换成在座的各位你们自己，我也换成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应该知道了已经有生命之路的人。神不会叫我们朽坏的，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都会离去，神重新会给我们一个灵体，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所以当彼得最终向这些听众们讲，虽然你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然而你们把他钉死了，但是他大有恩惠，当他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时候，凡是求告主名的人就必然得救。今天我们就有两位姐妹求告主名就必然得救，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求告主名已经得救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彼得一样，把这样的好消息传出去，好消息来传出去。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的上面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吧，再说一遍，来，请。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就是神向我们的保证，我们大家是不会落空的。但是记住，我们要走成圣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圣餐。为什么我们要圣餐？我们要一直的记住神给这个恩典。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大诗本的第182首《怎能如此》。在唱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请你们到前面来。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